我一直在教导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，我没有时间回顾所有内容。我有一个名为保持被神充满的四个关键的教导，将详细阐述这些内容。它大约有六个小时的教导，而我在这里只能用一个小时来教导。但我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中谈到，你必须荣耀神，是指要赋予神正确的价值，并且荣耀意味着尊为大。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中，荣耀的翻译与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中尊为大的翻译完全相同。因此，荣耀神意味着尊神为大。你怎么做到呢？诗篇六十九篇三十节说，我要以感谢尊他为大。感恩是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列出的第二件事。感恩使你聚焦于好事而不是坏事。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发生坏事，会有坏事。如果你现在没亲身经历什么坏事，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经历到坏事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，很多糟糕的事正在发生。即使你没什么问题，你也能在周围看到这些糟糕的事。但你要聚焦于消极的呢，还是积极的呢？这里说你必须荣耀神，就是要赋予他正确的价值，用感恩来尊他为大。这些是在谈论人们渐渐远离神的步骤。如果你愿意赋予神正确的价值，并且心存感激，不断聚焦于美好的事物，不是否认有坏事发生，但不要聚焦于他们。聚焦于神的良善、信实，然后他列出的第三件事，他说，他们的想象力变得徒劳无用。你知道，我有一本关于想象的大能的书，我不确定它是多少小时的教学内容。如果你用 CD 或 DVD, 可能是五六个小时的教学内容。我要尝试在这里压缩成二十分钟。但你的想象力是你生命中大能的一部分。你知道在旧约中，希伯来语的 YETSER, 我想发音 Yetzer, 这个词在圣经中被翻译成了想象力。我想有五六次。比如在创世纪第六章，神降临，见人心里的想象都是持续的邪恶。然后在创世纪第十一章，在洪水之后，他说，哦，对不起，那是在创世纪第六章。他说，他们的想象都是持续的邪恶，因此他不得不变乱他们的语言。这是所有不同语言的起源。因为他说，以后他们想象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这就是想象力的强大。它那么强大，以至于神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想象力，因为人们的想象全是邪恶的。想象力实际上是对神计划的一种威胁，他不得不处理它。想象力是强大的，在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三节中，他说，那些心思停留在他身上的人，主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他。你知道在这里，心思这个词与被译为想象力的希伯来语 Yetzer 是同一个词。所以他说，当你的心思停留在他身上时，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。这实际上是在谈论你的想象力。你知道那个希伯来语 Yetzer 的定义，它的意思是一种形状、象征或受孕。这个词的定义是受孕。你的想象力是你孕育事物的地方。正如我所说，我有大概五六个小时的教学是关于我现在正在快速讲的内容。我鼓励你打电话咨询想象的大能的资料，因为这很重要。大多数人不理解，他们认为，大多数成年人认为想象力是幻想，是幼稚的，所以他们不想那样做。他们认为，他们把想象力与唐老鸭、米老鼠之类的等同起来，认为那是幻想。嗯，那确实也是想象力，但幻想是指一些不真实、不现实的东西。你一直都在以积极的方式使用着你的想象力，你一直都在使用。没有想象力，你就不能正常运作。你知道吗？当你记起每件事，如果你记得如何回家，你知道没有想象力，你就不能回家吗？ 你必须记得如何去那里。如果我问路，问你怎么去机场，你会告诉我出去，然后在这里转弯，然后你会看着并说一二三个红绿灯等等。你正在数着他们，但你并没有看到他们，你看不到，但你可以在脑海中看到。这就是你的想象力。当你不是以幻想的方式谈论你想象力时，当你谈论的是一些真实存在的东西，它是你能够看到一些不在你眼前但在你脑海中的事物的能力。如果我问你，你家有多少扇门？你知道吗？你们所有人都能告诉我。你可能脑海里没有具体数字，但你可以数一数，你可以看到它们。如果我说你的卧室有几扇门，有些人的卧室可能只有一扇门，但在我的卧室里有一扇通往大厅的门。卧室外面有一个阳台，所以是两扇门，然后还有一扇通往浴室的门，所以我卧室里有三扇门。我能数得出来，如果我坐下来花时间，我实际上可以数出我家里所有的门。不是因为我曾经计算过这些门，把数字写下来，而是因为我能看到它们。这就是你的想象力。没有想象力，你就不能正常运作。而且，你的想象力一直在运作。但如果你没有荣耀神，没有正确的真是神，并用感恩来尊他为大，那么这里列的第三件事是说，他们的想象力变得徒劳无用。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起作用，它确实起作用，但它只会对你不利，而不是为你效力。如果你没有故意、刻意、有意识地使用你的想象力来看到镜前的事，而不是看到邪恶的事，如果这不是一种刻意的意图，如果你没有荣耀神、感谢神，那么你的想象力就会变得徒劳无用。它仍然有效，但会对你不利。当医生告诉你你要死了，突然间，我是说你马上就会看到自己快死了。你记得其他人也有医生告诉他和你一样的事情，你能看到，你能生动地看到他们消瘦痛苦的样子和他们的身体，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。你有了那个画面，突然间你开始看到了，这就是你的想象力。你坐在那里，想象着自己的葬礼会是什么样，你规划着自己的葬礼，这就是你的想象力。你的想象力，如果你不荣耀神，如果你不感恩，那么你的想象力就会变得徒劳无用，它会开始对你不利。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箴言23:7，这特别是在说你的想象力。回到以赛亚书26:3，那些心思停留在他身上的人，主必保守他十分平安。那个词心思是 YETSER， 它被翻译成受孕，它也曾多次被翻译成想象力。你的想象力是你孕育事物的地方。如果你不荣耀神并感谢神，你的想象力就会开始孕育负面事物，他会看到你的失败。许多人都经历过，让我重新说一下，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负面的事。有人对你说过诅咒的话，可能不会是那种，他们可能不是使用巫术，用布娃娃插针，但他们说了一些关于你的负面的事，形成了你想象中的形象。他就像是对你所能做的事设定了一个上限。我母亲，她是个老师。我哥哥比我大4岁半。他的智商与爱因斯坦不相上下。我不确定具体是多少，但我记得我母亲曾经谈论过，因为她是一名教师，她看了我们的这些测试，她知道了结果。大多数孩子不知道他们的智商是多少，但我母亲知道，所以他在谈论我哥哥时说，他的智商和爱因斯坦的不相上下。于是我问，那我的智商是多少？他说，你只比白痴高2分。你知道吗？那是在我上6年级或者是上初中的时候。我一直以为我就比白痴高2分。在我母亲去世前不久，大约是在1990年左右，我坐在那里，我碰巧提到了这件事。他说，这不是真的。我说， 这是你在我上小学时告诉我的。他说，我一定是在跟你开玩笑，那可不是真的。但我一生都以为我的智商只比白痴高两分。感谢神，这并没有像对某些人那样毁了我。但我从小到大一直都这么认为的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当卡鲁，他的父亲是一个刻薄的人。我见过他，我认识他的父亲。他的父亲最终自杀了，并写下遗书谴责了当，并他的弟兄姐妹，他的妻子，并试图在他死的时候也要伤害他人。他是一个刻薄的人，他对当威凌旗下。他们在家里有很多旧车，他们一直在做修车的事。他让当和他一起工作，他会一直责备当。我记得他告诉当，他说，你太蠢了，你根本拧不好一颗螺母，你会搞滑丝。你知道二三十年后，在当和我在德州的柴尔德里斯一起时，他是我的副牧师，他在很多领域都很自由，但唯独有一个领域，当我和他一起修车时，我真看到他在发抖，他非常紧张，害怕拧螺母时把他弄滑丝。我看到他把它拧上了，没什么问题，但他可能在想，也许我弄错了，然后他会把它拧下来，又把它拧上去，来回几次，到最后，他就把那螺母弄滑丝了，每次都这样。这是因为他受了咒骂，这形成了一种形象，这是你的想象，你会看到自己，它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。我基本上能够忽略我母亲说的话，我想他当时是开玩笑的。或是我没有当真对待，或是其他原因，他没成为我生命的主要因素。但是对于当来说，我是说二十年后，他在拧螺母时发抖，都是因为被咒骂，因为有人对他说了负面的话。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事。如果不是因为别人对你这样做过，那可能是你在某领域失败过。也许婚姻失败了，或者你被解雇了，或发生其他事情。如果你掉以轻心，你就会让生命聚焦于事物的负面。这就是这里所说的，他们的想象力变得徒劳无用，它仍然有效，但对他们不利。他们看到的全都是错的事，他们只能想象失败和邪恶，而非属神的事。你必须让你的想象力运作起来，看到神对你说的事，成为现实。一个经典的例子是，我可能已经用过这个例子了，但并不是每个人每天都看我的节目，即使你看过，你也需要再听一遍。我听过这个例子很多次，但我仍然因此而蒙福。我听说过一位视力非常差的女士，她的眼镜非常厚，就像透过一个可乐瓶底看一样，她几乎是盲人了。有一位医治布道家来到她的教会，她是牧师的妻子，她不想让他为她祷告，因为她已经祷告过很多次了，而且总是令人失望，令人沮丧，所以她试图避开他。最后在复兴会的最后一天，她在一个角落截住他说，我想为你祷告，于是她让他摘下眼镜，按手为他祷告，然后她说，现在你能看见吗？她开始睁开眼睛，然后她说，眼睛闭上。他闭上眼睛想，哦，这是在搞什么？他第二次说，现在你能看见吗？于是他开始睁开眼睛，他说，闭上眼睛。他想，如果我不睁开眼睛，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看见呢？于是第三次他说，现在你能看见了吗？他开始睁开眼睛，他说，我不是叫你睁开眼睛，你必须在内在看到自己能看见，外在才会看见。他没有用这种术语，但他是在说，你必须在你的想象中看到自己得医治了。他最终明白了他在说什么，于是他一直闭着眼睛，用方言祷告。最后他说，我能看见了，我能看到自己看见了。他说，现在睁开眼睛吧。他睁开眼睛，他的眼睛得了医治。有很多人为医治祷告，他们知道圣经应许了医治，他们相信其他人的见证，所以出于绝望他们祷告，但他们从未看见自己得医治。他们看到自己生病，梦到自己生病，想着自己生病，计划自己生病，但他们却未得医治祷告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 我敢说这是在说你想象中的情况，就是事情将要成为的情况。你需要接受神的话语，让他在你内心塑造成功的画面。当我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建造这座大楼时，我们以32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座建筑，但后来进行了320万美元的翻新工程。主吩咐我要无债地完成翻新，在自然界中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我们不得不停工，因为我资金短缺，所以我让我的承包商在地板上贴上胶带，标出每堵墙每扇门的位置。我会花数小时数百小时走遍那个地方。在我脑海里，我从不跨过墙壁的胶带。我会走到门口，我会想象我正在打开门。我知道有人会觉得你疯了，这真古怪，但我让我的想象力运作，我看到了这些，我正在孕育它。记住，回到那个词 Yetzer， 它被翻译成思想和想象。那个词实际上是指受孕，我正在孕育这个奇迹。在短短14个月内，我们筹集到了额外的320万美元。我们无债地搬进了那座建筑，因为我激活了我的想象力。我开始尊荣神对我说的话。神告诉我将无债建造这座建筑，所以我在想象它实现。那就是我在我的想象中所做的，那就是孕育，那就是受孕。我不会在电视上解释这些事情，但希望你明白孩子是如何来的。他们不是由鹳鸟带来的。你不会喝了孕妇喝过的水就会怀孕，你不会站在一个男人旁边就怀孕，必须有这个受孕的过程。你的想象力是你的属灵子宫，这是你孕育事物的地方。如果你在内心看不到它，就无法在外面看到它。我对我们建造的所有建筑都是这样做的。我坐下来走过地面，我想象着我看见这些。有一次我修建我们家的露台，我不是建筑师，但我坐在外面的一个桶上，我把桶倒过来坐在那里，我会盯着看好几个小时，只是想着我想让这个露台变成什么样子的，然后我就建造它。一旦我在内心看到了它，我就能够复制它，使其实现。这就是我们建造时为什么需要计划的原因，因为我告诉人们，我想要建一座这么多平方英尺的建筑，但有多种方式可以完成这个目标，所以我必须将其绘制出来，然后建筑师会设计好，建筑公司可以通过图纸看到。你知道那句老话，一张图纸胜过千言万语，这千真万确。如果你在阅读说明书，他们会说连接 A 和 B， 你会想哪里是 A， 什么是 B， 你看看图你就能看到，这有助于你理解，你的想象力是你如何运作的样式。遗憾的是，大多数人的想象力只是在起反作用，而不是为他们效力。你因为过去的经历，过去临到你身上的咒诅而看到失败，你必须超越这一点。你要怎么做？你荣耀神，正确真是他的话语和他对你说的话。你感谢神，你用感恩尊他为大。如果你做这两件事，你的想象力将开始变得富有成效、建设性，而不是破坏性。接下来他提到的是，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如果你荣耀神、感恩，以积极的方式使用你的想象力，那么你的心不会变得昏暗，它会变得明亮。你会开始理解万事都会为你效力。我告诉你，我正在分享的是大有能力的，所有这些都是关于你如何实现神的旨意。你不能实现神的旨意，你可能正朝着那个方向出发，但你在前进的过程中肯定会有磕绊，除非你对神的话语和他对你说的话赋予正确的重视，除非你是一个感恩的人，经常回想生命中的胜利和神的信实。然后如果你做这些事情，你的想象力就会开始孕育敬虔的事情，而不是邪恶的事情。它会在你的心中带来光明。你会开始对神有一颗敏锐的柔软的心， 事情会开始为你效力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分享的这些如此强大。很多人只是不明白这些，这并不难，但确实需要努力。它实际上很简单，然而最难的事情莫过于在众多声音中珍视神。当这些声音争相吸引你的注意力，试图让你珍视他们所说的。因此它并不难，但确实需要努力。然后在一个不感恩的时代里去感恩。主甚至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至二节中列举了这一点，这是末世的迹象，他们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不感恩的时代，他们不为这个国家和发生的近前的事情感恩，他们回去关注每一件负面的事情，放大这些事情。我们需要做相反的事，我们需要感恩并去实践。你的想象力将开始为你效力，而不是反对你，你的心将变得对神敏锐。我向你保证，你将实现神对你生命的旨意。